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秀全牧师。愿神的话语滋润你的心田，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认识自己，并坚定地信靠神。
我想一个人在主的面前真是守住晚节哈、就是守住晚节。事实上呢，我想变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字在圣经里面。最近我想到这个变字，我从圣经里面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整理哈。我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特别是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下来的七个神迹，如果不把153条与约翰福音21章的那一段加进去的话，它一共有七个神迹记载在第一章到20章里面。而在七个神迹里面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本质的改变，不是吗？就是把水变成酒。所以我们知道，所有这一个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有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第一个作为，第一个工作，第一个神迹就是水变酒，就是本质的改变。所以一个人他成为基督徒就是一个变的开始。但一直我们就看见圣经里面不断的提到，不断的提到什么呢？不断的提到改变。保罗写罗马书写了11章，他心里面有感而发，他把所有的东西做一个整理以后，12章他换了一个口气，他换口气说什么？就劝勉当时的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是要怎么样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因为他知道，因为在他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在神面前有改变，不断的在神面前有进步，不断的在神面前有新的突破。所以呢，这变是非常非常重要。最近我想到主耶稣他自己也是常常给我们看到他的变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挑战。他登山什么样？变相。他在山上，他把他真正的那个荣耀的面貌在弟兄姊妹，特别是在他的门徒的面前有个改变，提醒我们，我们在心灵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生命的目标，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前进，不断的突破，不断的改变。那么最近呢，我在读诗篇84篇的时候，又看到这个变字对我有很深很深的提醒。那你怎么说呢？他说你带领我们经过流泪谷，这是很多基督徒，很多侍奉主的人的一些经历。这次我们到澳洲来，先到了 Brisbane。那么到了 Brisbane 以后呢，我们一些主要的聚会过了以后呢，那他们就问说：“哎，你还有时间，可不可以再安排一些聚会？”我当时就脱口而出，我说：“李师母这次来，他比较轻松，好不好？安排一个聚会，让李师母分享他的负担。”那他们说他要分享什么负担呢？侍奉主44年来，特别18年在波士顿牧养教会做牧师，我很深很深的体会到做牧师不容易，但是我更深更深的这个体会，做牧师不容易，做师母更难。今天一般的教会里面大概都是所谓买一送一，你懂我的意思吗？ Buy one and get one free， 对不对？今天没有说教会说请了牧师又请师母，说两份薪水，没有的。我们大概都请了牧师来，师母就跟着来了。所以牧师呢，他知道有那么一个受薪的这种责任，但是呢，师母可以说没有这种受薪的限制，但是呢，他所受的限制常常超过牧师所受的限制。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对他的要求并不简单，所以师母是很难。所以在 Brisbane 的时候呢，我就说让你师母带你们一批师母，有些特别的，就我现在在华福会，在华福中心，我就有一个很深的负担。我觉得今天如果神许可，让我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关心同工们，但是让我有机会也关心师母。 我觉得许许多多的师母为了爱自己的丈夫，把许许多多的难处往里面吞。不是说他们夫妻不相爱，不是说他们夫妻不能够分享，他们有太多时间可以同心一起祷告，但是为了爱丈夫，为了关心丈夫，为了体贴丈夫，已经在教会里面担着很重的这种前提之下，他有很多话就往里面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敢去找这个统计，我也不敢去做这个统计，到底今天有多少传道人的师母现在在相当严重的忧郁症里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课题。所以当这个张牧师把这样一个题目给我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很复杂的，我心里面的感受是很复杂的，就连带想到现在我在华福的工作，我觉得我的责任非常的沉重。弟兄姊妹，每一个机构都缺人，每一个机构都缺钱，但是今天神带领我到很多地方去，我当然要呼吁弟兄姊妹多为我们祷告，求主预备更多的工人，多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的经费不至于捆绑到很多工作受限制。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我觉得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让我们不管到哪里去，让这五年的时间让我们夫妇做主要我们做的工作。所以流泪谷是今天很多人的经历，很多人现在正在经历当中的一些过程。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诗篇八十四篇怎么讲，你使流泪谷后来怎么样，进入到泉源之地。但是不是进入到泉源之地，流泪谷把它什么呢，又是一个变字。请注意这个变字很有意思，流泪谷变成什么，泉源之地。所以这个流泪谷是前身，泉源之地是后身，其流泪谷是前面，和这个泉源之地是后面，所以这两个都是通的，是通的。那么当神在一个受苦的人心灵里面给他带来一些很深刻的工作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带来一个变化，那个变化就让他本来是流泪表示自己的痛苦，后来成为别人得帮助的泉源。弟兄姊妹，我想这个只有经历过的人能够更深的体会到诗篇八十四篇的作者的心情。我们可以讲很多的理论，我想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从学在神学院里面上课，我们从我在许许多多的知识上面的领受，很多时候我们讲的都是一些知识，我们讲的都是一些理论，甚至我们讲的都是一些理想，但是有多少是真正流泪谷带出来的泉源之地。流泪谷是我们表示自己痛苦的一个表达，但是泉源之地是成为别人的供应。我们神是我们的福杯，什么呀，满意，对不对？什么叫满，满是为自己，什么叫意呢，是为别人。因为意出来你就能够影响到外面，满不过是一个人自己里面。所以我觉得中文圣经有人说1919年翻译的和合本圣经不理想，我相信有很多在文字文法文学文化上是有一些值得斟酌的地方，但是我非常佩服早年的时候他们翻这个和合本圣经的那样的一个先知先觉的一些看见，使我的福杯满意，翻得多美。满是为我们自己，意是为我们外面的周遭。今天我们自己不满，你怎么可能意？你不意就不会影响别人，因为你自己都不满嘛。你自己在神的面前都苦哈哈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所以神很奇妙，神非常奇妙，神就让我们经过什么流泪谷。所以这个变质是很重要，所以我非常谢谢林太太刚才跟我提到说，李哥你都没有变，就让我想到今天多了一点这个开场白的一些，不是废话，是心里面的肺腑之言啊，把我心里面的感觉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么当我想到说我们怎么样能够重燃爱主的心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些日子呢，我一直在看华福过去的历史。华福呢是从1974年 有70几个华人教会的代表从亚洲被 Dr. Billy Graham 邀请到瑞士的洛桑去开会的时候，这70几个人被神的灵感动，就想到今天华人教会的需要，然后就开始有这个华人教会要怎么连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负担。所以王永信牧师众望所归，再加上他自己有这种先知的这种特别的看见，就把这70几个人招聚在一起，就开始这个华服运动。真正华服的工作是从1976年开始的，是第一届香港的华服会。那么第一届香港华服会以后，就每5年就开始，第一届在香港，第二届在新加坡，第三届在台湾，第四届在这个菲律宾，第五届呢又回到香港，第六届呢到了马来西亚，第七届就刚刚去年过的在澳门，在澳门。那么在这过去这7届的这个大会里面呢，第一届的题目特别醒目，第一届的那个主题呢是特别的是代表说当时这些华人教会的这些同工的心里面的负担。很简单，这个题目叫做意向与使命。我们都知道这个箴言书29章18节说什么，没有意向什么名就放肆。这节圣经我们都非常熟哈，弟兄姊妹，这节圣经呢，但是很可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思想。什么人放肆呢？放肆是个动词，那个动词一定有个主词，那主词是什么呢？主词就是名，对不对？名就放肆。那前面一句话呢，只有动词而没有主词的，没有意象，不知道那个主词哪里去，没有主词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们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很少好好的去思想这节圣经里面的玄机，这件事，这节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名就放肆，放肆是名放肆。那谁没有意象？领袖没有意象，王没有意象，名就放肆。所以这个有意象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意象这两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18次，意象这两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18次。你一定会想，一定很多次是在启示录，因为意象一定跟启示录有关系，没有错。18次里面有2次是记载在这一个启示录，那有4次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路加福音。所以18减4减2剩下多少？剩下12次啊。这12次在哪里呢？不是在马太，不是在马可，不是在路加，不是在罗马的书，在保罗的书信。这12次都记载在路加福音的作者所写的2本书《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是什么书呢？使徒行传我的老师从几十年前教导我，我印象就很深刻。使徒行传他用2句话来形容叩事员监督，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使徒行传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在时间上面的延长，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另外一个话的另外一个定义是什么？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在空间上面的扩大，就是使徒行传。所以使徒行传从第一章一直写到28章没有结束，因为你到了28章记载保罗在罗马以后就没有下文了。这是圣灵的美意，因为使徒行传要写29章，使徒行传要写30章，使徒行传要一直写下去，一直写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所以今天你我都在写使徒行传，那是在时间上面的延长，但是使徒行传也是空间的扩大，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一个是在时间上面的观念，一个是在空间上面的一个看法。所以使徒行传在发展，使徒行传在教会的工作上一步一步一步的发展，就是靠什么呢？靠18次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意象的12次是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所以呢，这个意象是很重要。所以如果今天教会没有意象，今天教会就一定混乱。什么叫放肆？我们常常讲话的时候，我们跟一些人在谈话的时候，发现这个人太狂妄，我们虽然没有讲出来，我们心里面一定会骂他，这个人 放肆，对不对？但是求主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主的家中，我们落到放肆的地步。这句话在旧约讲过，摩西从山上下来，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32章在拜金牛犊的时候，那个时候摩西就责备亚伦说，你使百姓怎么放肆。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有意向，让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至于放肆，不至于教会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就什么任意而行。这个任意而行就是放肆，这个、任意而行就是没有次序。所以今天教会里面没有次序是我们很担心的事情。我们非常非常珍惜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请真是我们彼此用爱心彼此提醒，不要让所谓圣灵的工作带到教会今天的一些混乱。我们讲圣灵，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章14章都讲到圣灵的恩赐，等到保罗讲完这三章以后，到最后在14章40节他怎么说？他说凡事要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这中文翻得很好，两个观念，一个叫规矩，一个观念叫做次序。我觉得今天教会如果到了没有规矩，规是什么呢？圆。矩是什么呢？是方。方不方，圆不圆，这叫做混乱。次序大不大，小不小，高不高，低不低，一乱了以后，这叫做失序啊，或者失掉次序。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想到保罗他是再三的强调，我们今天需要圣灵，我们今天需要圣灵的恩赐，我们今天需要灵恩在我们的中间。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规矩有次序，不至于落在一种混乱的情形里面。因为什么时候混乱？全地在那里混沌不清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在水面上。什么叫耶和华的灵在水面上？感谢主，他还凌驾在洪水的上面。因为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他是凌驾。你若读英文的话， The Lord sits enthroned over the flood， 他是在那个 flood 的上面， over the flood 在上面。我们都知道，但是呢，那灵没有进到水里去。我觉得今天呢，圣灵在我们当中，只是在外面，好像在我们上面凌驾在我们上面。但今天圣灵要贯穿在我们的中间，要进到我们生活不同的层面。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讲圣灵要讲到圣灵的果子？为什么讲到圣灵要讲到圣灵带人信主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看见意象是非常重要。华富有没有意象？有，很清楚。王永兴牧师一开始就用16个字作为那个意象，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灵，16个字。前面8个字是对内，那对内是什么呢？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哪一个心呢？华福中心全名叫做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啊。我现在知道了，你们要同心，同华福的心，就同一个心。当然不对，不是同哪一个人的心。同心何以兴旺，福音是腓立比书第一章。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保罗说什么呢？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华福的意象的一部分，对内。华福意象的第二部分是在后面，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灵，那是对外的。所以这个意象很清楚，但是我就一直问，31年来华福有没有达成这个使命？因为第一届它的主题叫意象与使命，意象是 vision， 使命是 mission。 那我越思想，我就越觉得挑战性极高，越思想就越想到孙中山先生在他遗嘱上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是一个很漫长的前面的时空，我们要继续往前走。当我们要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怎么往前走。那使命达成了没有？31年，许许多多人对华福，跟其实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华福我会加入，我觉得是上帝的幽默感。因为我对华福的工作 坦白告诉大家，请你们不要去告诉这个我的肠胃哈，我实在对华福没有负担。以前因为我觉得如果每五年开一次大会，华福有它存在的意义吗？大家热闹一场又代表什么呢？如果我没有看见我们真正在神的心意当中华福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要不然我就不参加，要不然我参加就把它停掉。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觉得今天我们需要这样有魄力的传道同工。什么叫有魄力？要有魄力去开始一个工作。相同的，求主给我们有魄力去关一个神认为在那里白占地图的一个工作。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认为华福没有意义，五年开一次会有什么意思？所以有人讲得很难听，特别是台湾背景的一些同工，说你们华福搞的就是五年一次的基督教的大拜拜，大家热闹一场。你知道大拜拜是在台湾这些佛教他们的这个过一段时间就有的一些庆典。那我们不是这样吗？五年没有见面，哎呀，张牧师五年不见了，你没有变，我们都是讲这句话，对不对？其实这句话现在开始大家要注意哈，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的话。哎呀，主啊，求你让对方进入流泪谷，让他变成全人之地哈，不是咒诅，是祝福哈。所以呢，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对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觉得很含糊，但是感谢主，当我在很模糊的里面，我就突然想到有一次我在上海，他们给我一个题目，叫做讲模范的教会，讲安提阿教会。后来我就问他们上海人，模范上海话怎么讲？你在讲母威。后来我就问他们上海话麻烦怎么讲？你在讲阿是一样的，叫母威。后来我就在想，模范让人家讲母威，麻烦让人家阿是讲母威。那我就想到说，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请记得，你如果不成为模范，你就成为麻烦。今天教会就是只有两条路，只有成为两条路。如果你今天不成为模范的传道人，你就成为一个带来很多麻烦的传道人。你如果今天不是一个模范的教会，你就是一个带来麻烦的一个教会。我最近学广东话也是把我学得很累，有时我讲救主，我说耶稣是救主不是教主，广东话怎么讲啊？一个高举，另外一个呢高举啊，这个我们不是广东人就学不来了哈。救主叫高举，教主叫高举，那不一样，对不对？那听起来很像，因为今天很多的人把救主看成教主，没有看见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救主。这是讲到广东话。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够成为一个母威的教会，我们就成为一个母威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我想这两天的时间，我跟大家一样，带着一个寻求主的心，真是能够怎么样重燃爱火。怎么这件事情第一届的主题跟我的主题有关系呢？因为今天许多意向是清楚的，使命没有完成的原因在哪里？因为 something is missing， 在 vision and mission 的当中，我们少了一样东西，叫做 passion。我觉得如果 mission 有 mission 的人叫 missionary， 我们今天就可以发明一个字，有意向的人叫做 visionary。 那今天我们需要 passionary， 需要一些有热忱的人。我觉得今天我们太冷酷了，我觉得今天基督徒到了一个地步，我们不只是起初的爱心失落了，我们今天的难处，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那个爱主的心也失落了。那今天晚上，因为张牧师给我的时间比较长哈，我想今天明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我这些年来对我有很深影响的一段的经文。 刚刚我碰到一位同工，他说：“李牧师，上次你听你讲到是在台北南京东路礼拜堂地方教会的这个差传年会里面听你讲到，我那次讲的就是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但我重新整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很深的想到重燃爱主的那个火，或者爱主的那个心。我为什么选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呢？”我想大家看这个讲义可以看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是很特别的一段圣经，非常特别的一段圣经。那么等一下我们会读这一段圣经哈。好，那么这段圣经里面呢，穿插在什么地方呢？穿插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和使徒行传第一章的中间。废话，当然我们知道，对不对？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当然是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的后面。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翻一页翻过来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但是虽然是废话，但是我觉得里面有非常重要属灵的意义在里面。为什么呢？你如果看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跳到使徒行传一章一节，是非常逻辑性的衔接在一起，前后可以一口气把它读下去的。当我们把约翰福音二十章最后一节读完，就跳到使徒行传第一章，是可以连在一起。所以我就有一次我就在想，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会不会是一章多余的一章圣经，就他后面的人把它插进去了，或者是彼得逼这个约翰说要把它加进去了。因为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是彼得的经历，是彼得的经历。我相信不是的，因为你如果读了一点神学，你有机会去查考一些神学的资料，我们就会发现在教会历史里面，圣经历史里面，没有一卷古卷的新约圣经没有二十一章的。所以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是不被质疑的一章圣经，是理所当然在圣经里面本来就在里面的一段神的话语。那么既然是这样，你可以从二十章最后一下就跳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开始，那我就在想，它里面一定有它的特别的意义在，是冲着彼得来的。因为彼得当时约翰在收集材料的时候，我非常相信哈，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一定有马太马可路加的参考他在写的。因为马太马可路加大概比写约翰福音的年代大概早个二十年左右，所以那个时候二十年已经马太马可路加这个所谓 synoptic gospel 所谓这个叫福类福音，已经大概在当时的这一个地中海沿岸，或者说起码在初期教会安提阿教会，或者是小亚细亚的教会，甚至欧洲希腊半岛的那些初期的教会，大概已经开始相当的流行。约翰接受圣灵在他心里面的感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我相信他斟酌过写的。所以特别我们看到那七个神迹，看见没有，这七个神迹里面有五个神迹是马太马可路加没有记载的，没有记载。那反过来，那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为什么约翰还记载呢？有一个神迹是四本福音都记载的，就是五饼二鱼的那个神迹啊。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第六章，马可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第九章，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四个地方都提到什么这个五饼二鱼。那我就很好奇，常常就去比较。那么既然马太马可路加讲了五饼二鱼，那么为什么约翰还要再讲呢？后来我在对照的时候，我就发现起码我发现两件事情是马太马可路加没有提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要试验腓力，说了一句话，说说我们去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耶稣说这话乃是要试验腓力，因为他原知道要怎么行。这句话前面马太马可路加没有的。那这一句话呢，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教训，我今天不在这里提哈。因为我最近我在加拿大曾经在一个聚会，突然我看到这些圣经，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圣经，因为这些圣经很重要。 因为耶稣说这句话是要试验腓力，那么到底他试验什么呢？哪一点是在试验他呢？哪一个重点是他试验他呢？我想我早年在校园团体一直到现在接受的归纳法查经对我的帮助实在很大，那个归纳法查经的训练就是让我好好的去把这段圣经从归纳法的角度，从分析归纳的角度来看，我得到一些我过去从来没有看过的亮光。我今天我就不去提它。另外一件事情是其他福音没有写，但是约翰福音写的，就是五饼二鱼的来源。马太福音没有讲五饼二鱼哪里来的，马可福音没有讲是哪里来的，路加福音没有讲。如果这个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如果是主后90年，而这件事情是发生在60年前30年，主后30年左右写的话，请问那个奉献五饼二鱼那个小孩，当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几岁？如果他奉献的时候是9岁，比如说哈，我们不晓得圣经里面没有办法查考到他的年龄，那经过了60年就差不多是我这个年龄，你知道吗？我现在67岁，所以如果他是7岁，然后经过了60年，所以67岁已经做了华福的总干事。但是大家不知道，这华福的总干事在60年前曾经把五饼二鱼献给耶稣，没有人知道。所以约翰查到发现，当时教会有个领袖，当时教会有个长老，当时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原来他就是那个把五饼二鱼奉献给耶稣的那个小孩，其实已经是老小孩了。所以你看哈，约翰写福音书有他特别的原因这样写的，所以他收集材料是一定经过一些非常审思明辨的过程。我的审思明辨这四个字我非常喜欢，最近有一次我到广州中山大学，就看着中山大学的校训里面就有这几个字，审思明辨。哎呀，我特别是把它照相照下来，我觉得那几句话对我做一个基督徒，对我做一个传道人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